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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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李芳，您的老朋友李芳，在空中为您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在今天这个单元，我们要借着旧约的申命记第15章的1到8节来思想认识在圣经中神所说的债务的问题。我们要认识的是什么是债务，又为什么我们的神要免除人的债务。并且在今天我们所攻读的这一段经文里还提到了我们怎么样免除别人所欠我们的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主题，因为今天许多人呢都是有债务缠身呢。有一些人因为欠债欠的太多了，譬如有些喜好花费的人，他把他的卡都刷爆了，结果他没有办法还这个信用卡，所以有不少人因此就宣布他破产了。这个不是公司破产，这个是个人破产。当然公司破产在今天呢，由于这个疫情的关系，很多公司就是世界上有名的大公司也不少都破产了。至于在个人方面，有不少人被他们的房东赶了出来，尤其在美国，我们想这么富裕的国家，你想不到竟然有这么多的人，现在是越来越多的人要住在街上，因为他们没有收入了，连租房子都租不起了，他们只有住到街上去。看见这些新闻，看到这些报道，心里都非常的难过，因为大多数都是有了年纪，但是却是缺少收入。有一些人因为是单身，有一些人是因为没有孩子，所以到年老了他就自己一个人，他一直没有置产，他就是租房子，到了后来连租的房子都付不上，只有住到街上去，真的是非常的凄惨。不像咱们中国人呢，中国人讲究孝道，那就是孩子们长大了，父母年老了，有一个起码的照应。再加上咱们中国人的社会福利多多少少都能够顾及到这些个穷困的人。在美国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那就是如果家里的孩子犯罪了，犯法了，他们就要被送到政府的拘留所里。那么在孩子们留在政府所办的这个拘留所里，他是要有学习的，就是需要有吃饭啊，还有上课啊，还要为他们请老师来教导他们，这些啊都不是免费的，都是这些个孩子们的家长要付的金额，付的款项。但是很多家里除了吃饭之外，他们没有多余的钱让孩子去到这些个拘留所里，所以他们就只有欠钱了。可是这些个钱是要还的，所以他们可以一年一年的拖。可是呢，有一年政府就给了他们一个期限，就是到了这一年必须要完全的还清。后来就在2018年，政府决定呢，将这些个欠款呢完全的取消，就是让这些个家庭呢可以松一口气，不再为着欠这些个钱挣扎着度日，不需要束紧腰带还政府的费用。政府发现有一些人，他们本身就已经是三餐不济，再加上他们还欠了政府这么多的债，而政府是真的没钱吗？当然不是没钱呢，所以他们决定不要再给这些个家庭增加压力了，就免了他们所欠的债。这对于这些欠债的家庭来说就是好消息。这就像我们今天所攻读的经文，在申命记里，我们的神看到许多以色列人也是因为债务而使贫穷的人更困苦，所以他特别就吩咐，凡是以色列人到了7年的最后一年，就是要免除别人 所欠的债务，因为我们的神并不希望他的百姓因为欠债以至于永远的穷困潦倒。我们都知道这个穷人呢，由于要付这个利息的关系，所以就穷者更穷，那有钱人就是富者更富。所以我们的圣经里所讲的关于社会啊、债务啊、照顾的方面，神所制定的这些条例都是为着以色列人有一个均衡的社会。因为人的财务若是穷者非常穷，有钱的很有钱，这样不均衡的社会会造成许多的动乱。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把钱借给同胞的时候，是不能够索讨利息的。在出埃及记22章的25节，神这样的规定，因此他们借给邻舍不是为着获取利润，而是为着帮助他们这些困苦的人能够渡过难关。特别是这些个债务到了第七年，就是豁免年，那个时候呢就不必再还他们钱了，那么老百姓就不用再那么贫苦了。这是一个好法子，如果全世界的人真的能够遵守上帝在旧约里面的律例典章，我想今天的社会上就不会有那么多在贫困当中挣扎而无法重新开始的人。我个人相信，在许多贫困的人中间，由于没钱上学的关系，一定耽误了许多的天才。我相信在这些个贫困的家庭里，有许多的孩子是十分有才干的。所以但愿我们能够帮助人的时候就有怜悯的心去帮助人，自己多了就要慷慨地帮助别人。尤其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所要凸显的是我们的神所给我们的特质，也就是神的特质。神的特质是带给人盼望的，那么在我们慷慨的时候也能够帮助别人，减轻他们的经济重担。若是能够帮助一些个穷困的孩子受教育，很可能我们就帮助了一些未来的天才，他们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对于世界都能够带来极大的帮助。我相信有许多的基督徒在这一方面都是很热心的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好，接下来我们就借着旧约的申命记15章的1-8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的神为我们免除了债务。
为神建立家室。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申命记15章的1-8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免除债务。圣经说，每逢七年末一年，你要施行豁免。豁免的定例乃是这样，凡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若借给外邦人，你可以向他追讨，但借给你弟兄，无论是什么，你要松手豁免了。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耶和华必大大赐福于你，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照他所应许你的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你必管辖许多国民，他们却不能管辖你。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攥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总要向他松开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 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雅各书第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圣经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现在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李芳主持的《我们的时间》。
《申命记》第十五章一到十一节这一大段，是神告诉以色列人，还有今天的我们，应当如何的周济穷人，不只是方法，还有心态。正如我们所读过的经文说，在耶和华你神赐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攥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总要向他松开手。在第九节神说，你要谨慎，不可心里起恶念，说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你便恶眼看你穷乏的弟兄，什么都不给他，以致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于你了。接着圣经说，给他的时候心里不可愁烦，因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这一切所行的并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赐福于你。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我们看这一段经文呢，今天所要交通的讲到是贫穷还有负债的问题。主的规定是一个非常好的社会福利方式，社会问题处理好了，尤其是贫穷的问题处理好了，这个国家必定欣欣向荣。我们看贫穷和负债是一个自古以来这个普遍的问题，历史上有过许多的社会都做过一些个努力想要解决他们，今天许多的国家也都在努力做这件事。当然人的制度永远不是很完全的，因为不是从心里做的话，就会有许多人想尽办法投机取巧。就像有些国家的社会福利做得很好，这反而导致一些贪心的人装穷来拿国家的资源，占用了那些应该得到帮助的人的资源。但在这里，在生命记里处理负债的问题是借由立法规定，每逢七年的最后一年就是豁免年，必须豁免所有的债务。至于七这个数字，显然是跟安息日的概念连在一起。另外我们也必须注意，在神的规定里面，以色列的田地每七年，就是到第七年就应该休耕，这个称为安息年。其实休耕也很重要，因为土地也要休息。今天的科学知识让我们知道休耕的重要性。有人说到了第七年，那些个农人都不耕种了，那些穷人用什么力量来还人的钱呢？这个顾虑是对的。所以到了第七年就是豁免年，所欠的债务是永久的豁免，这是神的意思。神认为有钱的以色列人必须知道，他们应当对待穷苦的以色列人如同对待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兄弟一样，还要以慷慨和仁慈的态度来对待他们。所以豁免年是个固定的年，也是人尽皆知的， 所以在生命记十五章的第九节就说，你要谨慎，不可心里起恶念，说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你就用恶眼看你穷乏的弟兄，什么都不给他。这是提醒，这也是警告。因为以色列人都是属神的，其实他们根本就是一家人，他们是出自于雅各的十二个支派，那十二个儿子，他们原本就是弟兄姐妹，所以彼此之间有道义上的义务。圣经提醒他们，如果他们履行了他们对神的义务，这样神的赐福就能够使以色列人越来越富足，贫穷消灭，消除贫穷，这当然是一个理想，但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值得我们追求的理想。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也是一样，神要我们在自己的家庭里，甚至民族这个大家庭，以及世界性的这个大家庭，我们人呢，在义务上，在神的眼中看来，这个世界是地球村呢，是一家人，因为我们都是神所造的，所以从神的眼中看来，能够帮助人而不指望别人归还，这不只是在旧约有这样的提醒劝导，就是在新约，新约的路加福音第六章的35节，我们的主耶稣说，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神要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他不断的要造就属他的子民，好让我们来学习顺服他的权柄，以至于可以流露出神的性情。因为神要我们在列国当中，就是在外邦的国度人的前面，来显出神拣选的恩典。我们承认生活实在不如意，生活是不住的在试验人，但是也在不住的建立人。所以属神的子民，我们在生活上受造就，也受试炼。严格说来，这是一个很大的福气。我们一方面让神的赐福可以进到人的身上，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能够领会神的心意，对神的旨意认识的更多、更广、更深。接着我们来看豁免年呢，这个每逢七年的最后一年呢，就要施行豁免。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和安息日是有渊源的，可以说是同一个含义。到了第七天，大家都要安息，所以土地安息，所有的债务也就算了。不管是什么原因，我们的神施行豁免是他的心意，神的心意借着他的命令让人能够领会，让人能够得知，以至于神的赐福能够长长久久的临到我们还有我们的后代的身上。其实神的意思是要我们享用安息，所以主耶稣叫我们来到他的前面，放下我们的重担，不但可以得安息，还要享安息。因为只有神能够豁免我们，能够除去我们一切的亏欠。我们欠神的太多，神说过去了，算了，不算数了，明天重新开始。所以神在给我们的信心和爱心上的试验，我们可以从豁免的条例里能够得知。所以神要求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上来经历神的信实，照着神的吩咐去做。从外面来看，我们辛辛苦苦所攒的钱要借给别人，如果他一直还不起，到了第七年就等于是送给他了，那我们岂不是吃亏吗？这就是一个试验，试验我们的信心，看我们相不相信神的信实。神说我们有给别人的，神也要给我们。如果我们照着神的吩咐去执行，执行这个豁免，这样我们是蒙福的，不是受到损失。神喜欢让他的百姓在实际的爱心生活当中来经历神大能的拯救，好来脱离自己。人很不容易脱离自己，特别是我的财产，我的钱，这是属我的，怎么能够给你呢？ 我多得一点是我的能力，是我能干，我们要为自己保留的多而又多。但是神说，如果一个人愿意脱离自己来遵守他的诫命，他的听命胜于献祭，神要丰丰富富的更多的加给他。因为最终的问题是，我们到底要满足谁呢？我们要满足自己还是满足神？一个属自己的人，就算是神给他机会让他比别人多赚一点，多得一点，他会因此感恩吗？一个人如果真的知道他所得到的是神的赐福，他怎么敢因着自己所拥有的财富而随意的轻视别人呢？如果财富成为我们轻视别人的本钱，神为着爱我们，他就可以将我们所倚靠的东西挪开，为的是要让我们真的认识自己，真的认识神。因为我们今天所做的是为着满足神，不是满足我们自己。一个人若是接受了神的权柄，这个人一定会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耶和华我们的神。因为真正爱神的人，他一定乐意为着满足神而生活。虽然豁免年到了，对于把钱借出去的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损失，平白辛劳所积蓄下来的结果都被损失光了。我们人人都会计算，很难不会计算一下自己的收益，所以也就更难忍受我们所失去的利益。但是爱神的人只注意神的心意，所以当神宣告了说豁免，那么他就豁免，他没有别的争论。因为是神的命令，就没有什么舍不了的。他们的心里看定了，他们的产业是神自己，不是地上的事物。因为属地的事物永远不能够满足主的心。所以弟兄姐妹，当神定义要赐福给那些听他命令的子民，那么我们就要听命。因为蒙福的秘诀就是接受主的权柄。当别人亏欠我们了，我们是要追讨还是不追讨，这是神的定规。在人这一方面，只要听从就对了。神做这样的规定，是要写明神的赐福是随着神的权柄的。接受权柄，就是接受神的权柄，就是接受赐福。所以无论是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弟兄，新约的我们也都是弟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称为神名下的人，都是已经写明了神赦免恩典的人。别人在我们的身上可以看见神的豁免，也可以看见我们不再是那么斤斤计较，我们愿意帮助弟兄们松开他们生命的捆绑。这样不但是显明了神的丰富，在万国当中也向万国做见证，神是荣耀的，是信实的，是富足的。这样在神的定规当中，神的子民中间就没有穷乏的人了。弟兄姐妹，神赐福的应许是不会改变的，他要我们领受恩典的人去见证神所赐的福。
因为主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显得完全，所以我要单单夸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伏庇我。何时我软弱，何时我就得刚强，我主的恩手永不离开我，所以我要单单夸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伏庇我。何时我软弱，何时我就得刚强，我主的恩手永不离开我。
这首好听的歌曲是由黄国伦弟兄所演唱的诗歌，取名为《你的恩典够我用的》。
诗篇五十篇第十四节：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
上帝差派两个天使提着篮子来到人间，收集世人的祷告。一个负责收集世人祈求的事情，另外一个则负责收集人们的感恩。祈求的篮子一下子就装得满满的，天使忙碌地将这些祈求带到上帝的面前，而另外收集感恩的天使跑到天黑，一篮子都还没有装满。
检视你的祷告是否常有祈求却没有感恩呢？此时若你开始数算恩典的话，你将会发现在一天的当中有太多可以向主献上感恩的事。
听完了短句，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到了。最后向您报告，要送给您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叫做将来必成的事，是根据圣经的记载，非常简单扼要的把世界将要发生的事按照次序列出来。书的内容讲到启示录的七个教会、末世的现象，还有教会的背叛、教会合一的运动，谈到十国、联合政府，还有教会的背提和敌基督，还有神审判列国、审判以色列人、无底坑、千禧年。总之，启示录里重要的内容都在这里，请您来信向我索取。主必赐福那感恩的人。好，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让爱天天祝你讲，让爱天天祝我讲，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